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课堂。我们接下来会讲到这个只是侍奉它的实践的方面。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求神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属灵的分辨，使我们在灵里面能够体察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引领。求神你装备我们，使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使我们能够为你国度的缘故能够大发热心，能够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愿神祝福下面的时间，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讲到了执事需要有好品格，被圣灵充满，能够处理各种各样的一些实践的一些才干。那我们来看一个仆人式的领导。这个课程呢，实际上是我在以前的一个培训当中接受过这样一个培训，我就先暂时把他们的这个幻灯片拿过来。可能我不会讲到其中的全部内容，但是我盼望能够给大家利用这些幻灯片能够讲得清楚一点。大家都听到过有一个叫智商、情商啊。那在智商是我们处理一些就是说知识方面的一些基本的这种智力水平的一个指标。那情商实际上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的一种指标。但是最近有一个美男进信会的一个校长，他提到了一个叫信商。什么叫信商呢？就是他信仰方面的这种带来的这种衡量标准。这个在人的服饰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作用呢？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说这个智商在人成功里面大概占5%左右，而情商大概可能占85%以上。但是这位就讲信商的人提到了说，人的这个信仰带给人成功的这种激励能力，却是这种智商或情商加起来的 N 多倍。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到底有多少倍。那这个为什么能够给我们带来激励呢？它是因为实际上我们被神的灵充满，使我们能真正的认识到了一个服事的一个本质，而这个本质实际上就是仆人式的领导。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张幻灯片。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33年当中特别是在他出来服事的3年半当中，他一直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又谈到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而且他在最后一天晚上，在即将登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为这些门徒洗脚，他说你们也要效法我的榜样。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主耶稣基督实际上是为他们树立了一个仆人式的榜样。那这个榜样实际上就是说一种以身作则的这种仆人式的领导。那我们还谈到了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条命令，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舍己来跟从我。这里谈到了一个顺从，所以一个榜样就是领导，你要为大家树立一个榜样。这个榜样不仅仅是一个给大家一个意向，也要你活着这个意向，然后后面的人才能跟从，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团队。所以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仆人式的领导， 它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就是以身作则的领导艺术实践，你需要有这样意向，也要有活出这个意向的能力了啊，要以身作则，要眺望这个意向啊，要让大家为这个意向啊能够为之努力，而且你要挑战大家实现这个意向的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什么问题，要跟他不断的有个互动，让他看到其中有些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何去解决，然后让人们行动起来，鼓励人们的这个心智，所以这样就会啊使人能够投入其中。那我们来看一个教会的这个形态，通常一个传统的教会的形态是牧师或者啊这个教会的领袖在上面，那啊教会的领袖在前面做领导式的人物，它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然后它下面有一些基本的，比方说执事啊、长老啊，或在下面才是一个会众。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大家似乎都向一个人负责，认为这个牧师是最属灵的。在这时候就经常会出现问题，如果这个牧师他因为环境的原因，因为这个啊自己灵性的原因出现了偏差，那这个教会就很难成长。那一个健康的教会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另一个形态的教会，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形态。那我们可以看到牧师啊、实际上是在啊、最下面。那牧师给大家树立就是一个，就是提供一个意向，然后他去建造这些执事、长老或者是啊、其他的这个啊、一般的信众。提到牧师和长老的问题，我们啊、以后如果在讲到教会治理的时候，我们会谈到，但是今天我们不会深入的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牧师和长老啊、大家会有不同的理解，认为牧师是教导型的长老啊、长老是治理型的长老，那我们先不去管这个问题。那牧师他给大家一个意向，然后他去建造这些指示，这些指示或者其他的一些教会里面的成员再去建造其他的人，这样牧师作为一个推动者，他推动了一些人，然后这些人再去推动别的人。我们再来回到福音书中主耶稣基督的形象，那主耶稣基督选召了十二个门徒，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这个十二个门徒是从很多人里面选出来的啊，主也曾经差遣七十多个门徒出去传福音，而且很多人在在这个五饼二鱼的例子当中，我们发现他喂饱了5000多人，所以跟从他的人有很多，但是主耶稣基督选择了十二个人，在这十二个人当中，主耶稣基督经常带领的是彼得、雅各和约翰，所以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小的小组，然后通过这些小组再去建造其他的人。所以同样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因为自己的精力时间很有限，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有意向，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这个就是指示必须有意向啊。那牧者选出这样的一些领袖人物来，我们就把他们不断的培训啊，建造他们，使他们能够再建造很多其他的人。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其他的如何确立自己的意向啊。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这个环境当中，主给我们每个人的带领也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选召彼得是一位渔夫，那 雅各也是一位渔夫，约翰也是一位渔夫，所以他们在加利利海旁边打鱼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呼召了他们，然后他们熟悉的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文化。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还是用到他们成长的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主所选召的另一个门徒就是保罗。保罗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原先不叫保罗，他叫扫罗。扫罗是为了纪念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一个王叫扫罗王，而保罗是他蒙召以后自己在神面前谦卑，他说我在这个门徒当中是最小的，还不如。所以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那保罗是在这个基利加的大树，那基利加的大树是一个外邦的省份，所以保罗实际上他是在希腊语环境下长大的。当然他后来也接受了他的师父叫加马列门下的一些教育。加马列是一位律法师，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后来差遣保罗往外邦去，也用到了他成长环境当中给他造就的这样一部分内容。另外我们还要谈到保罗生活在大树，而大树北边是有山脉，那山脉上面它因为有这个畜牧业很发达，所以他们那一带是羊毛产业很发达，所以他们家是做羊毛生意或织帐篷的。那他这个工作也在后来他的服饰当中应用到他的服饰当中，他和这个百基拉和他们共同配搭的时候就一同织帐篷。所以亚居拉百基拉夫妇还有保罗他们一同服侍的时候都用到了自己的一些这个环境当中造就他们的这个一些长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神在我们这个呼召我们这个环境当中培养出我们这个才干实际上有一定的作用。另外他还会用到我们的一些资源，就是我们在这个人际方面的资源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方面的资源等等。还有就是说他选召我们的这个热情，我们每个人都对某些特定的事物很敏感，所以这需要我们就是要确定我们自己到底有哪些才干，有哪些资源，有哪些热情所在。那如何把这些统合起来呢？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意象，神会把我们的这个才干、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热情用一种通过圣灵充满的方式给我们带来一个更新，所以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神的服事当中，就会用到我们的才干和资源。好，那我们来看人被激发出来参与到服事当中，他是有这样几个维度就是说就是比方说你的才干、你的热情你的资源。那你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有一个内心的感动，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呼召，它是内在的感动。然后这是你的热情的所在。另外你还要有一个外在的一个教会的一个肯定，这样大家确认了说你可以，因为你的热情，因为你 资源，你的一些才干能够得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实践啊，得到教会的验证以后，那你就会成为一个领袖。所以我们要想，你的热情到底在哪里？你表现最好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处境下？你的资源又是什么？在这样几方面确定以后，你就可以确定你到底适合在哪些方面去服侍。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参与到教会服侍当中，可能都有神给你的一个意向的带领。比方说有人可能对职场上的一些人有负担，比方说有一些人对一些青少年有负担，还有一个一些人呢可能对这个比方说单身的弟兄姐妹有负担，还有的人可能对一些老年人有负担，还有的人对一些孤儿有负担。我遇到一个特别的例子，是有一个姐妹，她自己经过了一个婚姻的挫折她对这些离婚的姐妹很有负担，以至于她带出来的都是一些离婚的姐妹。当然我不是说赞同这种方法，而说这个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负担，有自己的一个热情所在。所以我们大家服侍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思想神给你的意向是什么然后你要考虑到自己的资源、自己的才干、自己的热情这几方面统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发挥自己的优势。好，那我们就这一堂呢就简单的讲到这里。